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你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最贵的香水要卖多少钱吗？我到网络上去看，现在最贵的香水，听说是一个设计师，他叫做碧阳，他调制的。这个香水一盎司要卖300块钱美金。那300块钱美金，换算成现在台币差不多是9000多块，将近10000块钱台币的价钱哈。那如果有一瓶这样的香水要卖给你，你要不要买？你会不会觉得太贵了？太浪费了，10000块钱买一瓶一盎司差不多30公克不到的香水，这么多的钱买香水很浪费。那这些钱呢，如果拿来帮助贫穷的人、需要的人，不是更好吗？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节，当这个女人将一瓶很贵的香油膏倒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身边的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他们说这样子太浪费了。好，这一瓶香油膏的价钱比我们今天说的最贵的香水还要贵。它有多贵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瓶香水的价值是300块钱的银子。那这个数字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年的薪水，一年的薪水。那我们如果用我们台湾的台币来算的话，用政府现在公布的基本工资15840块一个月的工资来算的话，一年的薪水是将近18万块钱台币。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把价值差不多台币18万块的香膏一口气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那这么昂贵的香水倒在耶稣的头上，那个时候那个整个房子里面一定是非常的香，都是这个香油膏的香味。如果那一天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一闻到这个味道，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是很贵最顶级的香油膏，它不是那种3瓶100块的便宜货。但是门徒在旁边看到这样的举动，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他们说把这个香油膏拿来卖掉，可以卖18万块台币，可以帮助多少贫穷的人，这不是更好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记得在耶稣传道的故事里面，有一次他曾经给5000个人吃饱。那在那个故事里面，一开始当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去给他们食物吃的时候，门徒在那个时候的反应是说，难道要我们拿200块钱银子去买饼来给他们吃吗？好，那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用200块钱就可以买到让5000个男人吃得饱的饼的话，那这个价值300多块钱银子的香油膏，这个300多块钱银子可以帮助更多贫穷的人。可是耶稣在这里替这个女人说话，他指出门徒这样的生气是不合理的，因为门徒的心里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奉献给耶稣跟帮助贫穷人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冲突的。把香油膏献给耶稣就不能帮助贫穷人，这是门徒的想法。可是耶稣反对这种二分法，他说这不是二选一的选择。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是受难周一开始的时候，在马可福音里面14章开始记载耶稣受难的故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耶稣即将要完成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因此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奉献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耶稣称赞他的行为。那这个膏抹的行为本身有什么特色让耶稣称赞这个女人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膏抹的行为是一个先知的行为。 限制性的行动。圣诞节刚刚过，那我想请问大家，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拯救我们？好，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在旧约里面，当一个君王被选立的时候，都会经过先知高立他的过程。在旧约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位先知撒母耳，他曾经先后为两个君王高立他们，一个是扫罗，另外一个是大卫。当撒母耳将油倒在他们的头上的时候，象征上帝拣选他们，这个受膏者他就肩负了上帝所赋予他的使命。那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拣选的人。在以赛亚书的42章1节有说，上主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拣选他，喜爱他。那既然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我们在福音书中有没有看到耶稣被膏立的记载呢？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记载，没有任何一个先知膏抹过耶稣，只有这个伯大尼的妇女，她用香膏来膏抹耶稣。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这个膏抹的行动就是一个好像上帝差遣这个女人成为先知来膏抹耶稣，表示耶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就是弥赛亚。那这个先知性的行动，这个膏抹的行动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在于预告耶稣的受难。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在伯大尼受膏的故事是受难节整个故事一连串故事的第一个故事。为我们受难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可是耶稣身旁的人跟他最亲近的门徒，在福音书里面却常常表现出一副搞不清楚状况，他们不了解耶稣的使命。我们拿彼得来看，彼得他是12个门徒里面可以说是班长，他常常代表门徒发言，他和耶稣非常的亲近。当耶稣到山上去改变形象的时候，他只带了3个门徒，其中一个就是彼得。和耶稣这么亲近的彼得，他是不是应该最了解耶稣的使命呢？在马可福音8章的地方，当耶稣头一次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那时候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做了一个回答，做了一个告白，他说你是基督。那这个是非常标准的答案，这是可以得到满分的答案。那好像彼得了解耶稣要来到世界上做什么。可是在接下来第8章马上就记着说，当耶稣因为彼得这样的宣认之后，告诉他们说我要受难，我要受苦，彼得的马上的反应是说，主啊，你不可以。他阻挡耶稣，他劝告他不要受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确是不了解耶稣的使命。然后接下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9章30节到34节，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说，他来到世界上要受苦，要复活。门徒的表现还是不了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再次的预告他的受难的时候，门徒紧接着的反应是，他们在彼此在争说谁最大。也就是说，他们还是用世上的这种权柄的角度在看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所以他们还是不了解耶稣的使命。接下来到了马可的第10章35节到41节的地方，记载了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受难，要复活。 同样的事情耶稣讲了三遍了，那门徒总该搞清楚了吧，他们总该要了解了吧。可是第三次讲完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这两个人呢，就是跟彼得一起被带到便帽山上的另外两个人，也就是说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中，他们两个也算是跟耶稣关系最近的。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跟耶稣说，当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请让我们跟你坐在一起，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他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耶稣在告诉他们的话，他们还是以为耶稣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们要求要做那个左右护法，要做最大的。从这三个记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跟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们一再的不能了解耶稣的使命。可是在这个高抹的记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拿香油膏来膏耶稣的女人，她了解耶稣的使命，她也了解耶稣要完成她的使命的时刻快要到了，所以她用这个膏抹来表达她的了解。在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非常关键的时刻里面，当最亲近的门徒不能了解耶稣的使命的时候，这个女人用她的膏抹行动来表达她的了解。这个对于正要走向各个她的耶稣来讲，这个女人的行动就好像从上帝来的鼓励跟肯定，让耶稣有勇气有力量继续完成他来到世界上重要的使命。那这个高抹的行动第二个层面是，它是一个很全然的奉献。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女人奉献的香油膏是一瓶非常珍贵的香油膏，这么珍贵的香油膏她把它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并没有留下一点一滴给自己。他为什么舍得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耶稣即将牺牲他的生命，这么大的恩典要怎么样来报答？只有将他拥有的最好的香油膏完全的献上。所以这个女人的行动，她这种完全奉献的行动，就是因为她了解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是很大的恩典，所以因为感恩的缘故，他就把这么高的这么价格昂贵的东西献给耶稣。这个行动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因为这样子不高兴生气，他们批评他说这是浪费。这些反应不是正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奉献是一个多么大多么完全的奉献吗？奉献到一个程度让身边的人觉得说很浪费很可惜，因为他们不能了解跟耶稣所为我们牺牲的生命来比较的话，这个香油膏虽然昂贵，可是再昂贵的东西也比不上耶稣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个妇人来讲，他已经尽他所能的把一切都献上来，这就是真正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会让旁边的人觉得很可惜很浪费。我们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呢？我们举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人，林弘信牧师，就是现在台湾神学院的院长。当年他为了要效法史怀哲，他就再考一次大学，他考上阳明医学院，他念医科要成为医疗传道的服事做预备。那他在阳明医科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知道说上帝要呼召他到神学院受造就，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要离开念了一半的医科。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你已经念一半了，为什么不把它念完？念完了不是一样可以再去念神学院吗？可是那时候林牧师 就是这样子离开了受念一半的医科。那旁边的人是不是他们的反应也是好可惜，好可惜，这么优秀的人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可是在信仰里面我们来看，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当人觉得可惜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们再举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就是我们坐在我们中间的蔡牧师。当年他离开台大医院要去恒春基督教医院当医生的时候，也是有多少人在旁边说啊，多可惜呀！留在台大医院不是一样可以服务很多的病人吗？而且不是有很好的前途吗？这样子贡献不是一样很大吗？为什么一定要到恒春去？这样不是很浪费？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可是这样的事情上帝看作是美好的事，是我们人尽我们所能的奉献，就好像这个妇人献上她的香油膏一样，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这个妇人的膏抹耶稣的行动，第三个它是一个纪念的行动。在这个膏抹耶稣的故事的最后，耶稣说普天之下福音不论传到什么地方，人人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在福音书里面有许多的故事，但是耶稣不曾经吩咐我们去纪念过什么人，只吩咐我们要纪念这个妇人。在圣经里面另外一次耶稣吩咐我们要纪念的事情，是他设立晚餐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一个是纪念耶稣，一个是纪念这个妇人，这两个纪念的事情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吗？他们的共通处在于他们纪念的都是完全的奉献。圣餐里纪念耶稣完全毫无保留的将他自己献上，为了救赎我们。为耶稣膏抹的妇人同样的也是完全的奉献，他把他所能够做到的将最好的香油膏没有保留完全的献上。这就是为着信仰的奉献，就是耶稣认为值得我们纪念的行动。在这个膏抹的故事里面，这个妇人因为认识耶稣，他将要为我们所做的受苦牺牲，将要成就的拯救，所以他借着奉献他的香油，为耶稣抹油，来表达出他知道耶稣完全的奉献。那这样的奉献很奇怪的是会招致旁边的人的批评。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是曾经遭遇同样的事情呢？我们的服事有的时候不能够被身边的人认同，甚至有的时候最多的批评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人。这样的批评是不是有常常让我们觉得很挫折、很无力、很灰心，不想再做下去呢？这个女人的故事也是鼓励我们，不管旁边的批评是什么，我们的主会知道我们的内心，他会知道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不用介意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应当像这个妇女一样，将耶稣，将我们最好的献给耶稣。那耶稣吩咐我们要纪念这个妇女的行为，来肯定她的奉献。所以当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奉献，把我们最好的献上来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主同样的也会纪念我们所做的。最后我要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14节到15节做结束。那这两节经文很长，我把它浓缩成一句比较短的话，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印出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一次好吗？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求你借着这个故事向我们讲话，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在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真理，让我们遵行你的真理来行。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